刚才是讲到名为长清修习者求庄严佛身与意故，这还是自古生。第五地菩萨他是恒常勤修学习一切上求下化的佛法，因为他要庄严佛的身业能随智慧行，语说话都能随智慧行，意地心，意地的心理作用完全都能随智慧行。他要做到这一点的目标的缘故啊，所以他是恒常勤修一切佛法，学习一切佛法，没有停止的。名为大尊重恭敬法者，以一切菩萨法师处儒教而行故。第五地菩萨他是对于第六地以上的菩萨乃至究竟佛国他是最尊重的，对于上一辈所有的前辈他都万分尊重，所以叫做大尊重恭敬法者，无论是佛法僧三宝都是平等尊重，而对于法也是最为恭敬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称他呢？因为以一切菩萨法师处儒教而行故，他在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是比他前辈的，他是第五地，那么这里应当是指的第六地以上第六地以上的菩萨法师是指这些六地以上的菩萨就是法师我们这些凡夫被称为法师不敢冒充因为我们根本是个凡夫。那么五地菩萨所医学的菩萨就是法师跟他修学佛法的那么六地以上的菩萨乃至就近佛国都是他所尊重的法师，因为他在这些法师处要儒教而行，按照六地以上菩萨所有的说法教导他都能够信受奉行。名为心无障碍者，一大方便常行世间故，他已经得到身心没有障碍，障遮障，碍阻碍，不会被外境所遮障所阻碍，他的心想要到哪里度化就到哪里度化，要用什么方法度众就用什么方法使这个众生能够接受因为他用他的拳脚方便恒常在世间上游化，所以叫做常行世间在世间游化，做种种方便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他都能够如法做到，所以他是个心无障碍的我们凡夫身心都有障碍，而且障得很严重，五地菩萨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名为日夜远离一心者，常要教化一切众生故，一心除掉修学佛法之外没有其他的第二心，这个疑心就是除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外 其他的心理作用，那就叫做疑心。它完全远离了，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啊，无论是日夜，它都远离其他的用心。除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外，它没有别的用心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在其他的用心地方太多了，真正用在佛法的时间，这个用心实在太少了。各位自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一天到晚有多少时间在佛法上啊？在家人享受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要怎么样的发展自己的前途啊？我安装探紧啊，安装探短紧，想尽这个办法，希望这个这个大钞一叠一叠一直进来，好多好多，哎，那么因此您的心就被这个东西所占有了，佛法就占的空间很少很少了。回到家里来，看到佛堂，偶然发发心，哎，我得念念佛吧，啊。等到其他的工作需要做的时候，整个又忘掉了，所以我们凡夫一天到晚被衣食住行，被事业被世间的名闻利养占有太多。而五地菩萨这些疑心都没有，他只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没有其余的心理作用了。所以日夜远离疑心者，因为常要教化众生啊，他常常爱要教化一切众生的缘故啊，古书啊，他就是写的人他都很细心的，所以这个常要教化一切众生故，这个要字你细细看，他这个上角啊，右边上角有个小圈圈，那个小圈圈呢，就表示这个字要读气声，读要，读要，啊，不是乐，也不是悦，啊，就是常常爱要教化一切众生故。这些字啊，看摆在什么地方，要念什么样的声音，表现什么样的意思，它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字必定要念作要，不念作乐啊，他常常爱要教化一切众生啊，因此之故他是个日夜远离疑心的这个菩萨啊。这上面所说的就是第五地菩萨的自果身，现在讲的是住心的第二明果身呢，明果身的第一段是自果身，他自己本身成就第五地的这个阶位的时候，他自己的果地上的殊胜情况，如前文所说，这个文字不深啊，容易明白，所以简单消文就可以了。你不要以为哦，那这样子你没有两次就可以把后文念完了。啊，今天念得多一点呐、啊，等到后边讲到五明啊，恐怕一次讲不到一种哎。接下去的经文啊，是明果圣的第二段度生圣，说明第五地菩萨度化众生的殊胜啊。度生圣的经文也是还蛮长的，分两段，第一。详示度化，详细开示第五地菩萨他度化众生的方式。第二啊，别显五明，分别显示这个五明啊，所谓声明、音明啊、功巧明、一方明、内明等啊。那么后边就讲到他用五明。具备五明的能力，他用五明来随顺众生， 啊、做教化的实验，先讲详细度化，详细叙说开始五地菩萨他度化众生的这个情况。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勤修行时，啊、这是节前文而生其后文。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跟当时的听众们说一声，说佛子，表示上面是一段乐的道理，说明南圣地菩萨的自果圣已经已告一段落。接下去要说他度生圣，度化众生的殊胜，所以称一声佛子，让听众们呢紧追一下，注意一下啊。菩萨摩诃萨就是第五地菩萨，如是勤修行时，如是指上文啊，像上文所说的他自果修行成就，像这样子勤就是努力精进啊啊，这样子修行功夫成就的时候，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怎么样子去度化众生啊？一步是教化众生，一爱于力行同事教化众生，这就是菩萨度众生的四摄法。四摄法以这四种方法来摄化众生，这也是总一，后边是别说啊、嗯。那么后边用五明的说明，五明的这个度化的方式啊，也就是说明这个四摄法里面啊，力行同事等呢，都要具备五明的功夫，才有办法做到啊。所以这是总一，接下去的文字分别说明啊，他度众生的方法的这个多种的方便。示现身身教化众生，他可以变化很多的身体，分身呐、啊，分身啊，他能的示现分身很多的色相的身体，来做教化众生事业。这就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啊，应以猴身的度即现猴身说法啊。那么五地菩萨呀，已经分证这个功能，虽然还没有完全具备，可是他这个功能他已经有了大部分了啊。要现什么样的色身？有形色有显色的这个身相啊，例如说出世间的圣者佛菩萨声闻缘觉啊，世间内的人，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等啊，他都可以随时示现，用这个身体来做教化众生的方法啊，就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说法，言说诸法教化众生。前面是现身，这是说说法啊，语言嘴巴说法啊，言先远了，有的时候啊也边讲边表演呐、啊。如果是演讲啊，往往是可以边讲边表演的，如果在讲的时候表演的方式好啊，表演的好跟讲的话正好表现的恰到好处啊，使听众会生欢喜心，感受很深啊。我总记得民国三十七年亲近慈老的时候，他是个最会演讲的人，他的眼睛会说话，夜把酒也光为啊，他到了这个讲台上一站，眼睛望台下啊，这个看一转，所有的人的灵魂都跑到他的眼睛里面去，都跑不掉了。 大家都是等住他的法音啊，而他矮矮胖胖的，不会比我矮了，比我还高一点点吧，他的眼睛会说话，相貌庄严啊，所以他一站出来，人家一看了、自然就被他的这个相好庄严所摄受了、跑不掉了。所以41年到南部来弘法的时候，在台南演讲到已经10点半了，时间超过了人家要下台了听众还一直要求再讲再讲，过供过供弄得我病都讲起来，我当时在翻译老法师他可以，他身体强壮，我受不了，我是个病先生根本不离身的，所以那一次讲下来，我第二天就生病。他怎么表演呢？他有一次讲到这个更上一层楼啊，他就跑上讲台上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就跑上台子上去，那正好他那个袈裟呀，脚踩到了，啪，都拉破了，不在乎，不在乎，反正能够更上一层楼就好了，袈裟破没有关系，能更上一层楼，这就目的达到了。所以他那个表演方式啊，没有办法学的，不是能够学得到的。那么如果是我们普通人啦、如果这个袈裟弄破了，衣服弄破了，总是觉得 不大好吧，难为情啊。可是他若无其事啊，若无其事，还是照讲不误，还是上去所以这个演说啊，就边讲边表演啊，边讲边表演，要会表演，表演的不好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演讲的风度非常要紧所以言说诸法，说种种的法来教化众生那么用演讲来度人呢，这必定要有使人在种种的表演的时候啊，让人了解佛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那才是功夫。如果只是嘻嘻哈哈好看好听，没有什么作用那等于看戏呀所以必定他在这个时间大家不但是得到欢喜的利益，也能得到入理的利益。开示菩萨心，教化众生，开导指示众生怎么样子修行菩萨道来教化众生。菩萨度人，希望众生也能成为菩萨呀，菩萨是希望众生比他做得更好，修持更能熟更熟胜，这是他的希望并不会说是留一手不把法通通把他送出去，还要留一手，他不会有这种那么世间人呢，他有供高我慢，好胜嫉妒所以所有的这个技艺方面呢，到后来慢慢就失传，原因就是这个每一代都留一手，留到最后就没有了菩萨他是通通教化，他有什么教什么，整个把它搬出去，只要您能够接受我觉得慈航菩萨他真是做到这一点看你有一点能力啊，他就想尽办法灌输我当时在参加这个当他的学生的时候啊，他看到我对佛法有一点点的样子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就把这个金柜子里面的所有的线装书就抱到我的房间去一次搬一大堆，一次搬一大堆搬到那边去啊，他同时还简单的跟我说一说这本书里面讲什么翻出来随便说过一两行等一会又搬了一大堆来，又说了一两行他就是没有说是整套把你讲完，没有，可是只是说这么一两行，这有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很怀疑我说师父，你这样子老是搬来就说这么一点点，那我有没有听懂？有的时候有听没有懂不晓得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替你挖宝哎，我替你挖出来跟你说里面有宝，那我挖出来给你看到了，你自己要去挖呀，怎么难道等我挖好给你吃啊？他是替我挖宝，哎，每部书搬来，说了这么几行，这里面讲了什么？这个就挖开来了，挖开来你自己要慢慢去挖，那你自己不挖，当然就得不到受用，这样的下功夫，所以他没有保留，有多少就交多少，通通搬出来，这开示菩萨，菩萨心，菩萨应当做的，他通通搬出来，教化众生。显示如来大威力，教化众生，显示佛国的伟德神通力量来教化众生。五地菩萨他可以现身做佛呀，不要忘掉前面讲初地的时候，初地菩萨呀，他就能够分身百界，100个小世界示现成佛，8相成道，可以现100个身，在100个小世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降生长大了，出家修行成佛，说法度众，道入涅槃，8相成道。初地就能现100啊，2地1000，3地10000，4地10万，那5地菩萨最起码他可以现100万个身体，现100万个身体在各世界里示现修行成佛，所以显示如来，如来就是佛国啊，示现究竟佛国的神通威力。他虽然还没有成佛，可是他可以现佛身，现佛身以佛的伟大神通之力来教化众生，就是菩萨现佛身来说法，就是观世音菩萨的32应，应以佛身的度者，随时就现佛的身相来为他说法，这个道理是相同的，所以他能够以佛的伟大神通来做教化众生的工具，是生死过犯教化众生。六道众生啊，往往不知道这个生死过犯，过是过失罪过，犯是犯难，因为过去起惑造业，在三界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这种痛苦啊，世间人有些根本就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世间有多苦啊，纵然知道苦啊，又不晓得怎么样子处理啊，那么五地菩萨就开示他，开示这些不知道生死过犯的众生啊，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是大苦事啊啊，那么用这些苦恼的情况来警觉众生，要你知苦断疾啊，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啊，他才肯发心去修学佛法，所以开示世间的生死过犯啊，让六道众生知道生死轮回之苦，来修学佛法，求脱离这个苦海啊。所以是生死过犯教化众生，称赞如来智慧利益教化众生。有些人你劝他断烦恼了生死，他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需要啊，他断烦恼了生死有什么好处啊？他不了解，不了解，跟他说明成佛了，烦恼断除，功德具足，福德智慧庄严啊，称扬赞叹佛果上的如来的智慧啊，他怎么样子啊？这个有智慧来说法，来度人，把这个已经成佛的经过情况叙述出来。使他升起欢喜心啊，来求断烦恼了生死的啊，这个工作啊能够向前迈进啊，所以这个称赞如来的智慧啊，来利益啊，跟佛的利益来教化一切众生。 啊，知道成佛的利益之大，啊，那么所以应当要断烦恼了生死，要超出这个生死的苦海啊。那么了解佛国的属身，那么心目于佛国，才能够发心啊，求断烦恼了生死。现大神通力，教化众生。有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要用神通，不用神通，他不肯接受。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度外道，那些外道如果不用神通，你跟他说理，没有用，他不肯接受。你现神通，他会觉得哦不得了，你的神通好厉害，哎，这样子他会屈服，他会信服。所以有些众生是要现神通的，不过普通一般讲神通那是靠不住的，因为最起码他不是五地菩萨呀，啊，那么平常是不随便用神通啊，必定需要用的时候才会把神通拿出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平常也很少用神通，除掉降伏外道，不曾看过佛现神通的。例如佛成佛以后啊，到优罗频罗迦舍村度这个优罗频罗迦舍，现了十种的神通啊。如果没有这十番神通啊，还度不了他啊。那么这就是在度生的时候必定需要的时候啊，才运用神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往往会想啊，菩萨既然有广大神通，佛也有无量神通，那么我们正是需要佛菩萨来度的时候，为什么不现神通来度我们呢？我们怎么没有看到佛菩萨的神通啊？并不是佛菩萨不现神通，而是我们没有这个福德智慧去接受啊。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神通啊，反而发狂了，出了毛病了，精神错乱了，那更糟糕。所以呀，不会随便现神通的啊，必定需要现的时候才现，现大神通力教化众生，需要的时候才用。这个好像毒药啊啊，那么非用不可的时候，真正能够救人，不得已才用的。以种种方便行教化众生啊，这一句话一方面借前文，一方面要申起后文啊，因为后文要说许许多多的权巧方便，所以说用种种的权巧方便来做教化众生的事业行教化众生的这个事情行就是动作表现用种种权巧方便表现出他度化的方便那么这个度化方便很多所以接下去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难如是勤方便教化众生，心恒相续去佛智慧，所作善根，无有退转，常勤修学殊胜行法。这是一方面借前文，一方面要说后文的度化的利益所以先对当时的听众说，佛子，这个五地菩萨他能像上面所说的权巧方便很努力的去做教化众生事，那么对这个度化众生的工作心恒相续，念念没有停止，还是恒常了没有停止念念相续的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去佛智慧，去向于就近佛果的广大智慧所作善根呢，无有退转，他所修所做的善根只有往前进 不会有所退转啊。长期修学殊胜佛殊胜心法，他很努力很常去修学很殊胜的啊这个佛法啊。这个修行法门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啊，各种方法他都要搬出来做自行化他的妙用，这是为了要显示他度生的殊胜。接下去啊就分别说明要运用五明的功夫啊。佛子以下啊，现在的这个第46页啊，从第一行的这个佛子此菩萨摩萨以下，以下就是讲到五明了啊。所以这个科判呢啊，前面是详细教化的方便说完了，这里就别显五明。第二，别显五明啊，分别显示用五明来做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啊，菩萨当以五明中求。五明啊，平常说五明，第一是声明，声音的声；第二是工巧明；第三一方明；第四音明，论理学；第五内明。现在经文的次序不是照这个次序啊，不过第一是声明，第二是音明，第三是一方明，第四工巧明，第五内明啊。这个说到这个五明的道理呀，每一明都含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这个道理只好留到下次再讲了啊，小伙。